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伟伟。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波。
哈，嘉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周的故事哦。今天呢，要跟大家讲有关于圣家逃难的故事。
对。
但是说到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先来考考听众朋友。
还记得两周之前我们听了什么故事吗？
答案是三皇来朝，有三位贤士。在我们的马窦福音第二章哦，它是有关于三王来朝，就是三位贤士，还有那个圣家逃难，以及最后圣家他回到纳撒勒，他有一个很完整的记载。
嗯，
所以说嘉波，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来聊这一段完整一点的故事，好不好？
好啊。话说黑若德为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人，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对黑若德王说：
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
黑若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和他一样惊慌了。于是黑若德王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祭司，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于是这些司祭长和金丝就对黑若德王说：
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地白冷啊，你在犹大的军医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收养我的百姓以色列。
于是黑若德王暗暗地把贤士叫来，仔细询问他们纳星出现的时间，于是就打发他们往白冷去，对他们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什么时候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颗星星走在他们前面，直到那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里极其高兴喜欢，他们走进屋内，看见一个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于是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的礼物，就是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在梦中得到了启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当三王离去的时候，看上主的天使又托梦给洛瑟，对他说：
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
若瑟便起来，连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躲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
那时黑洛德听见自己受了三王的骗，就大发雷霆，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就叫人把白冷城以及周围境内所有两岁以及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
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
过了些年，黑洛德死了， 看上主的天使又托梦给在埃及的圣家圣若瑟说，
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
若瑟就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进了以色列，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承了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就害怕到那里，梦中又得到了天使的启示，就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中，如此就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
他将称为纳扎勒人。
微微，假设你是一个国王，那当你听说有一个小孩子诞生了，诞生在别的地方，然后他长大之后要取代你的王位，那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把他做掉啦，他会威胁到我的王位耶。
所以黑洛德他的做法其实是很正常的咯。
对啊，
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嘛，然后要取代自己的王位，当然要把他杀掉。所以难怪黑洛德王要追杀小耶稣。不过还好当时并没有那种国籍分界的那个制度，所以耶稣逃难到埃及之后，他们不用带着护照跑到埃及去，然后办理入境，然后再出境，不然会很麻烦吧。
没错。诶，加波，其实说到逃难，在我们现在这一辈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啊。
对，我们完全没有逃难的经验，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啦。
对，
这么说。
但是在他们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埃及这些邻近国家，即使是现在吧，可能只要政局动荡不安的时候，人民是
那个
互相交流
啊，对对对对对，甚至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当时的埃及，甚至为了犹太人到他们避难，还划定了一个专区供他们居住。
哎，听说圣家他们在逃往埃及的途中，是不是还有发生一些什么小故事？
我听过两个小故事，还蛮可爱的，
赶快跟大家分享。
第一则小故事呢，是说，据说圣家在逃亡的途中，有一次差点遭到强盗抢劫。那强盗们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和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达斯马。当这群强盗正要下手抢劫他们时，达斯马看见小耶稣偎依在母亲玛利亚的怀中，就动了恻隐之心。他眼睛看着小耶稣，不忍下手。那据说当时就对他说：“可祝福的小婴孩，如果将来我有一天能够获得怜悯，请你记得我。”果然，耶稣与幼道最后在十字架上相遇，耶稣怜悯了他，赦免了他一生所有的过犯，让他当天就和耶稣一起在乐园中享福。
哎，这个达斯马哪叫强盗啊？强盗有这么善良的吗？还会起恻隐之心？
我想看到小朋友，看到小孩子，我想任何人都应该会有。
还是因为耶稣太可爱了。
我觉得耶稣应该是蛮可爱的。
那另外一则呢？
另外一则更是可爱到爆啊！据说圣家在逃难的路途中，曾经有一个晚上住在小山洞里面休息，可惜那天晚上非常的冷，不但小婴孩耶稣冻得发抖，连若瑟跟玛利亚也受不了。幸好那个时候有一只蜘蛛爬到了山洞里面，那只蜘蛛看见了小婴孩耶稣如此受冷，实在于心不忍，最后他就在洞口开始吐丝，把整个山洞给网住，以保持山洞内的一点暖气。那时黑洛德的军队也赶到那里，因为黑洛德要追杀小耶稣，所以他就派军队去小耶稣逃难的这路上去追杀他。正当他们想要进入山洞去查看的时候，队长却对他们说：“ 啊，不用看了啦，那山洞都被蜘蛛网遮住了，所以一定是没有人进去。所以他们就赶往了其他的山洞去查看，因此小耶稣又躲过了一劫。这大概就是我听过的这两则故事。
哎，你后面这一则让我想到我们中国的那个，应该是孙悟空是不是？水帘洞啊，蜘蛛精。很像哦。
不过这只蜘蛛很善良。
是的。那这两则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传说嘛，那也不需要考究它的真实性如何。
嗯，
其实我觉得耶稣诞生之后，他感动了强盗，
嗯，
然后也感动了小蜘蛛，那只蜘蛛，
大蜘蛛哦，不是小蜘蛛。
大家不是很可爱吗？凡是与耶稣基督接近的人，凡是与救主耶稣基督相近的人，那都会在生命当中产生一些改变。
就是一些你可能原本是很邪恶的人，只要遇到主耶稣，都能让你改邪归正，是这样子吗？
嗯，我觉得是，就是当你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主，你的整个生命、整个人生观、整个行动都会因他而改变。
所以像当初三位贤士他们最后他们没有回到黑洛德那里去，也是因为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跟碰到了耶稣，然后他们整个生命也改变了，所以用没有回到黑洛德王那样子一个词句来表达他们整个生命的转变。
嗯哼，那加波，当你遇到主耶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啊，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故事啊，聊福音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是哈，
至少我不会泡在网咖里面。
哦，原来你喜欢泡网咖哦，看不出来耶。
哎呀，年轻吗？那伟伟，那我问你，
好，
那你遇到耶稣之后，
我的改变吗？
对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因为你问我了嘛。
其实我自己觉得，在我认识主耶稣之后，我对自己应该是更有自信。
你是从小灵洗的吗？还是？
当然不是啊，我是长大之后。哦，对，其实会接触主耶稣，是我人生也是遇到很多的挫折。
嗯，
对，当然在信了主耶稣之后，不是说我没有任何挫折，挫折更多，考验更多。
哦，所以碰到主耶稣基督之后，反而你更倒霉。
哎，其实说实在，真的可以这样说。
啊，那你跟圣母一样哎。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是靠着信德走过来。对，还有很感谢的是周遭这些好兄弟姐妹们给我鼓励，给我打气，让我更有自信去面对各种挑战。
嗯，
对，
所以这就是信仰给我们的力量。
没错，
所以当天使向圣母报喜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主与你同在，就跟圣母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要取名叫耶稣，他是天主子，啊，人类的救主等等。然后圣母就回答他说，主，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可是你不觉得圣母玛利亚自从答应怀孕耶稣的时候之后，他就开始了一路的，
也是一路倒霉吗？
对对，他一开始他就先去拜访伊莎伯尔，然后呢回来，然后遇到弱色的不谅解，然后后来又在山洞里面马棚里面生了耶稣。
对，
紧接着
月子还没做好就要逃难。
对对对，所以你觉得哇，他好好坎坷。可是圣母玛利亚他给我们的感觉却是他好像甘之如饴，好像他反正遇到什么挫折，遇到什么挑战，虽然他不懂，但他都默存心中，反复思索。
嗯哼，
其实不止圣母遇到他困难的时候默存心中，反复思索，就连圣若瑟也是一样。他在圣经当中没有说过任何的话，他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人物，他的发声的机会很少。
嗯，对，
但是他却是我们信仰上非常大的一个父亲。
对了，加波，你说到这，我们想到若瑟好像都是在梦中 听到天使跟他说话。嗯，一般人我们在梦中听做到什么梦啊，醒来之后就算了吧，
就忘了吗？
对啊，谁会去彻底实行啊？
对，
若瑟真是听话呢。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典型，一个我们的模范。嗯，而且在圣经当中对圣若瑟记载的非常的少，从圣家回到了拿扎勒，然后一直到小耶稣长大到12岁，在圣殿当中走失了，那个时候大概就之后就没有记载关于圣若瑟的事情了。所以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说，大概圣若瑟那个时候就过世了，然后将整个圣家的生活重担交给了小耶稣，那时候12岁的小耶稣。虽然圣若瑟他算英年早逝，没有办法陪伴小耶稣长大成人，但是相对的他也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在他临终的时候一定有圣母在他身旁，然后一定也有小耶稣在他身旁。所以我们说大圣若瑟他是临终的主保。
所以听众朋友们，当您的生命中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改变呢？欢迎大家上真理电台的网站或者来信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下周别忘了继续收听
每周一故事，
拜拜。